我们继续门训来谈全家得救2.0，2.0就是我的听了这个信息之后我的心得报告来跟你们做分享。那呢，谈到了全家得救呢，刚好怎么样？刚好这一个周三，这个牧主的好朋友一对夫妻来拜访我们，然后。他知道我回到了悉尼，非常的高兴来拜访我们。那他跟他的妻子就为我们做了他为他的爸爸及儿子呢这个得救所做的这个祷告的见证。所以当我要来谈这个全家得救2.0的时候，先来听听安迪。安迪本身他是一个教牧哦，然后呢，他为父亲的得救祷告20年，然后他所得的结果又是如何？让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见证。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呢，我们邀请了这个牧主的好朋友安迪。弟兄呢？他也是在雪梨，他要跟我们分享一个故事，就是他带领他父亲信主的故事。哦，他带领他父亲信主，他为他祷告了20年。好，那我们先欢迎一下，牧主的好朋友安迪弟兄，Welcome Andy，嘿。So Andy, would you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to us first, briefly?
Sure. My name is Eddie Vassallo.
我的名字呢叫做安迪。
I was born in the island of Malta next to Italy.
他是出生在意大利旁边的一个岛上。
And in 1966, I moved to Australia in
他呢，1966年呢，移民到了澳洲的雪梨，悉尼。
And it is here in Australia that I became a born again Christian.
他是在这里呢，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
And when I got saved, I became very passionate about the gospel.
当他得救之后呢，他就对这个福音非常的热情。
And I wanted to tell everyone about Jesus.
他要跟每个人分享这个耶稣的福音。
My family thought I became mad.
他家里人说：“哎呀，他一定是疯了。
And I used to tell my father that he needs to become a Christian, he needs to be born again.
他对他父亲传福音说：“父亲，你要信主，你要重生呐。
And my father used to say to me, I don't want to know about your God, I want to go to hell.
啊，父亲就跟他讲说：“我不想知道你所信仰的神，我就想要下地狱。
And I used to drive home after visiting him, crying, asking God, please God, do not let my father go to hell.
所以呢，他每次去拜访他父亲之后，回到家，他都哭着说：‘哎呀，祈求神说，主啊，帮助，不要让我的父亲呢，下地狱。’
And the reason my father used to say that, because he never experienced the love of God.
他父亲为什么会要这样子说呢？因为他从来没有经历到神的爱。
And when he was 14 years of age, the Second World War started.
当他到了14岁的时候呢，第二次世界大战。
And in that time, you had to be 16 years old to register to join the army or the navy. But my father lied about his age, and at 14, he joined the navy.
所以呢，他呢，14岁呢，他就去从军了。
So my father's heart was very hard because he saw terrible thing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He used to think, why would God allow these ugly things to happen?
所以呢，他的爸爸就想说，为什么神让这种恐怖的事情发生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And then after the war, he married my mother and had four children.
所以到大战结束之后呢，他结婚了，有4个小孩。
And at times, my father used to beat us up when we did something wrong.
哦，所以呢，在那时候，如果呢，这个安迪他们这个小孩子做错事，他就揍他们。
Yeah. And when I was a young boy, I used to run away from home.
所以呢，他当了小孩子的时候，他就逃家，就逃离家里。
And when I come back home, my father used to beat me up.
然后他回家之后呢，又被父亲又开始揍他。
But I still loved my father.
但是呢，他还是爱他的父亲。
And I used to, when I became a Christian, I really knew how to love him. Before, I did not love him. I was angry with him because the way he used to treat us. But when I got saved, I've learned to love him.
所以之前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我实在是很恨他，我也不知道怎么爱他。但是我信主之后，我学习我要爱我的父亲。
Yeah. God used to speak to me to love my father.
神对我说我要爱我的父亲。
Yeah. And so my father used to say, no, I don't want to know your God.
但是父亲就说不，我不想要知道你所信的神。
I prayed for him for 20 years. I prayed for my father for 20 years.
我为我的父亲的得救祷告了20年。
And for a while, I went to live in South Africa with my wife.
在这个当中呢，他到了南非呢，跟他的妻子住在一起。
And while I was in South Africa,
当我在这个南非的时候呢
，My brother in Australia rang me and said, "Our father has had a stroke. He's very sick in hospital."
他的兄弟呢就打电话给他说，爸爸现在中风了，现在到医院去了。
And I became very concerned because.My father was not saved. He was not born again.
那时候我是非常的忧心啊，因为呢，父亲还没有得救啊。
So I rang a pastor friend of mine to go and visit my father in hospital.
所以呢，我就打电话给一个我的朋友，一个牧师，然后叫他去拜访我的父亲。
My friend went to the hospital.
他的朋友呢，去了这个医院。
And explained the gospel to my father, and my father repented and accepted Jesus Christ as his savior.
然后呢，这个牧师呢就到医院去给他传福音，然后他父亲悔改了，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跟生命的主。
So my brother said, "Come, you must see Dad before he dies."
然后呢，我兄弟说你来，我可能你要在父亲走之前，你来看他。
So I came back to Australia and I went to visit my father in hospital.
然后呢，我就回到了澳洲，然后呢，我去医院见我的父亲。
And from that moment when I saw him, I knew he was born again, that he was saved.
从那时候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知道他得救，他重生了。
And when he saw me, he put his hands out like this.
当他看到他的时候，他把手这个举起来。
And he said to me, Eddie.
他说安迪。
Please forgive me for all the bad things that I have done to you.
请你原谅我，我做了很多对你不好的事，祈求你原谅我。
And I went up to my father.
然后呢，我走向我的父亲。
I put his face in my hands.
然后我把他的脸放在我的手中。
And I said to him.
然后我告诉他。
Father, I have forgiven you a long time ago.
他说，父亲，我在好久好久之前我就已经原谅你对我所做的。
And I knew he was saved.
然后我知道我的父亲得救了。
And I said to him, in a week's time, I am going back to South Africa.
他说呢，可能呢，过了一周我就要再回到南非去了。
I might not see you again on this side of life.
我可能在今生不会再见到你了。
But I will see you again in heaven.
但是我在天上我会再度的看到你。
I said to him, do you understand that?
他就问他父亲说，你能够了解这个吗？
He said yes.
他说父亲说我知道。
I said how do you feel?
他说那你现在感觉如何呢
He says I have peace in my heart
他说安迪我在我里面有平安
So I again I held him in my hands and I kissed him and said goodbye to him
所以他把他抱在他的手里然后亲吻他的父亲跟他说再见
went back to South Africa
当然回到了南非
and 2 months later my sister rings me
两个月之后呢我的姐姐呢打电话给我
to tell me that our father has passed away
她说父亲已经过世了
and I said to him sis my dear sister I know where he is he has gone homeTo be with the Lord.
他说我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他是到主那里去了他回家了
And this is the story of the mercy of God.
这个就是神怜悯的故事
No matter how far you might be from God,
不管你离神有多远
there's always somebody praying for you.
总是有人呢为你祷告
And God will touch their heart.
神会触摸他的心
When they, before they die they will call on the name of the Lord and be saved
他一定会得救而且称呼耶稣为主
I hope this testimony has blessed you
我希望这个见证能够给你们带来祝福
And do not be ashamed of your testimonyShare your testimony with people how you came to know the Lord.
所以不要感觉上给人家做见证而感到羞愧而是要把你的见证呢告诉别人。
And I want to thank Mei Ling, my friend.
他说要感谢美玲就是我。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to share my father's story.
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来跟各位分享我父亲得救的见证。Okay, thank you, AD. Thank you for your testimony.
Okay.
Wonderful. Hallelujah.
Hallelujah.
Yeah, hallelujah. Okay. 从这个安迪的见证当中我在跟他闲聊当中呢，知道他父亲的一些背景，就是他父亲呢。是个私生子然后是在孤儿院长大所以他从来没有得过这个父亲的爱所以他对这个神的爱他就没有经历再加上他在这个孤儿院的时候呢是被虐待的所以呢他本身就有这个原生家庭的伤害再加上他14岁就去从军14岁这么小的心灵里面就看到那个世界大战那个血腥所以他里面呢就非常的困难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真有这种神的爱吗而且他对他的孩子也是非常严厉然后常常的打他们在这样子一个背景之下感觉是非常难得救的但是自从安迪得救之后为他祷告一直祷告虽然在这东很征战他甚至跟他讲说你是疯人我不相信我宁可下地狱我都不愿意相信你所信的神这句话可能你们都有领受过尤其你跟你家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但是呢这个见证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持续为他家人祷告神是信实的有一天神会触摸他的心让他称呼主耶稣是主而得救感谢主这是安迪的见证那接下来继续来听他妻子这个桑尼亚的见证他也同样有一个见证是他儿子浪子回头的见证让我们来听听桑尼亚的见证好我们现在呢再来听这个 Sonia 见证Sonia 她是刚才安迪弟兄的妻子那呢她也是有一个美丽的见证也是为家人祷告的见证呢为她的儿子祷告 OK Sonia would you like to tell us your testimony regarding your son
Yes, I would love to.
她愿意跟我们做分享。
Yeah, I just want to share about my son. When my son was 5 years old, he gave his life to the Lord. He heard me share the gospel with a beggar one day, and then when we got home, he said, "Mom, I want to give my life to the Lord too."
我儿子呢，就五岁呢，就信主了，就信主了。然后说他要信主，他就为他儿子祷告。OK。
And so I brought my son up going to church.
所以呢，我就把我的儿子呢带到教会去。
And he walked with the Lord.
然后呢，他也呢，跟主同行。
He was baptized in water as a teenager.
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年少的时候呢，他就呢受洗了。
And he was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as well.
他也能够被圣灵所充满。
But then when he grew up and he became an adult,
等到他长大成人之后呢,
he walked away from God.
他呢就远离神了。
And he lived only for the things of this world.
他呢就好像跟世人活的都是一样的。
I was always praying for him every day.
然后呢我就就是一直每天在为他祷告。
And then he got married.
然后他结婚了。
And he had a little child, a little daughter.
他有一个小女孩。
And then one day, after praying for him for many years,
在我跟他祷告呢好几年之后，
one day he said to me on the telephone, "Mom, I want to turn my life back to God."
他有一天他突然说，妈，我想要再把我的生命呢再交给主，我想要回去过有主的生活。
He says, "I realize that I've not walked with God, and I want to recommit my life to God."
他说我现在呢没有跟主同行，我现在呢我要再跟主连在一起。
Well, my husband and I were so happy, and we prayed with him. He recommitted his life to the Lord.
我跟我丈夫非常高兴，所以我们为他祷告，他就开始再把他的生命再交给主。
And then, after that, a few weeks later, he started getting terrible pain in his abdomen.
过了几个礼拜之后呢，他身体里面有一个非常剧烈的疼痛。
And this pains continued for a few weeks.
这个疼痛呢，持续了几周之久。
And then he went for tests.
然后他去做了测试。
And they found that he had stage 4 pancreatic cancer.
他呢已经拿到了第四级的这个癌症。
And this was such a shock to all of us.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震撼。
He was only 39 years old.
他只有39岁。
He was a very fit young man, very athletic.
他是这个体格非常健壮的。
And so there became the battle with cancer.
开始呢跟癌症呢再来战斗。
He went through the chemotherapy and all sorts of treatment.
做了许多的癌症上的治疗。
But the cancer was so aggressive.
但是这个癌症呢是非常非常剧烈的。
Every day we were talking on the phone, praying with him, giving him scriptures to read.
所以每天呢我们就为他祷告，也给他这个经文来读。
And he was praying, seeking God, talking to God.
所以他就祷告，然后寻求神。
But within 10 weeks, he passed away.
然后十周之后呢他过世了。
And I'm just so, we're very, very devastated, but I'm so grateful to God that he called him back.
对，虽然我们非常的失望，非常难过，但是呢，我很一方面也很感恩呢，在他死之前呢，主把他找回来了。
He came back to the Lord before he even knew that he was sick.
他回来在跟主连上呢，不是他有病，而是在他生病之前，他突然有感动，他要再回来跟主在一起。
And it just shows me the great mercy of God.
这个呢展现了出这个神的他的怜悯。
That he did not die in sin, but he died right with God.
所以他死了是 跟主在一起。
And we know that we will see him again in heaven.
我知道呢，我在天堂上还会再度的看到他。
Yeah, so I tell people, we don't know how long we have on this earth.
我们不知道呢，我们在这地上会活多久。
But God knows.
但是神知道。
And we need our life to be right with God now.
我们现在跟神就要一个正确的关系。
Now is the day of salvation.
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
So I implore you, if your life is not right with God.
所以呢，如果有发现你现在的生命跟神没有对焦上的，
Don't delay.
不要延迟。
Make your life right with God. Repent. And make Jesus Lord today.
就是悔改，然后让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
Amen.
Thank you, Sonia. Thank you for your testimony.
You're welcome.
Hallelujah.
Hallelujah.
好，从 Sonia 她的这个见证哦，让我们知道这个人生呢、啊，不是说年纪大了。才会死，有时候年纪轻轻呢也会死，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到多久，生命在神的手中。但这个见证让人很感动的地方是哦，哎，他的儿子得了癌症四期了，但神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儿子也不知道，神在他这个发现癌症之前的两周就感动他再回来，他那时候都没有病痛。所以意思是，如果我们是神所选召的哦的这个信徒呢，神有一天还会用他的方法把我们找回来。但是家人要为他的折旧持续的献上代祷，这就是这对夫妻给我美丽的见证，也是让我们更相信神的应许。只要我们得救，我们持续为家人祷告，终有一天神会兴起环境，在任何的情况下他会称耶稣基督为主。那当然在这个当中，首先我们的生命要跟神先对焦，我们生命要是对的，这是一个重点，也是桑尼亚给我们的鼓励。好，那接着呢来看这一个全家得救的 2.0 全家得救 2.0 是我们上次在预备周里面呢所谈过的。那呢我今天呢再把它强化一下。在这个信息之前，我谈了大象与小白兔的繁殖定律，繁殖定律。那我在这里也做一个见证哦。我做一个见证呢，就是当我2015年10月开始在网络上做直播的时候呢，那时候用一个 QT 平台，当时我们就有30几个人。那时候呢，有几个温州的牧者一起来参加。那我所领受的是这个停牌会上1000人，那我就告诉温州牧者说，我所领受的这个平台会上1000人。结果我都被人家笑，他说你才30几个人，你那么早灵修，谁要跟你这么早起来灵修？后来这温州牧者很喜欢我这个灵修，所以2016年的过年，那时候刚过年就把我邀请到温州去做新春过年的这个培灵特会3天。好，那我就留在温州服事的9个月。那9个月呢，刚开始他就成长了，然后借着温州的服事把这个西山灵修也打到全国各地去了。后来我在2016年年底我又回到了哈尔滨服事。那呢我们在几番折腾当中呢，因为我们没有固定灵修平台，我们都借着那个 YY 啊，就是人家在歌唱的那种偷偷跑进去然后在那里做那 YY 公司也知道，但是他也就让我们弄嘛。那当时我们只有音频没有视频，只能就是说音频的，这样大家听就可以了不准让我们有视频。那呢就这样子偷偷摸摸的这样子呢，反正就是这样，然后来到了1000多人。 那一千多人知道说我们有主，有主。那每个组长都非常的辛苦，为什么？因为最少的都有四五十个人，多的一百多人。那呢，组长的能力呢，都已经达到了极限。后来神的话临到了，这个神的话临到呢，应该是在三年前吧。这个话临到之后呢，神说，如果我给你一万个人，你准备好了没有？我一听到这个，我觉得一万个人，现在我们都忙成这个样子，一万人有可能吗？我就问同工有可能吗？没有人敢回答，只有一个姊妹，她说她全部都冒火，背后都冒火，她说她相信。后来我想了一想，如果按我们现在的规格没有办法达成这个目标，我就跟大家讲，要成立小家，就是要设立十夫长。刚开始大家也觉得啊，不可能不可能，没有人要服侍，都没有人要服侍，不找不到人服侍。我说你就去找一个组，至少找成七个小家，诶，到最后达成目标了。所以因为一个人他照顾一百多个人，他已经到了极限，他没办法了。然后嘛，拆成了小家之后，这是小白兔嘛。这个小白兔呢，第一个能够培养更多的人起来服侍，再来他容易繁增，感谢主。所以呢，在经过两年多之后呢，我回到台湾呢，设立了这个平台，建立官网，又加上 APP， 我们整个已经几乎达成神要给我们的目标，如果再加上 CR。 所以这个大象，这种 mega church 大的教会，就像大象的繁殖力是非常弱的，小白兔呢四个月就可以繁殖兔子，而且一吃吃七八只甚至十几只的。那呢大象呢，它呢要怀孕达到22个月，然后呢一头大象呢这个只能呢这个两头只能生一头这个小象，所以繁殖力非常慢。这个指的是大象，大型的教会你要繁殖是很慢的。而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做生的工作，所以为什么说叫你们要去陪读圣经，陪读圣经从家里开始。现在你靠着大型的布道会，我跟你讲，那个时期已经过了。那个时期在中国，我跟你讲，除了你是三自教会，三自教会也是有一个困难点啊，有时候又是瘟疫又是什么的，又是疫情，也有时候也很难。那你家庭教会你根本就不可能。那在海外你大型教会呢，大家也觉得呢好像吸引不了他们。那为什么吸引不了他们呢？这就好像于红杰老师告诉我们的，为什么传福音很困难。如果说你要邀请他去参加布道会，他说啊，我那个我知道，那个我知道，我去过了。就是因为教会没有见证，没有走生命导向的教，人家看不到你教会的见证，所以人家就不愿意，也不愿意去了。所以才有我们新生福音小组用关系导向，挺好，关系导向的小组布道。而最一层的关系呢，就是你的家人，那呢就是陪他读圣经，这是你第一步你要做的。你不要说连这个你都没办法做好，这个是上周在那里陪读圣经的视频整理的哈，那来看看这个短视频吧。
福音二章一至十二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宴。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
好。”这是一个三个地方哦的短视频啊，就是你做家长的，你看 你起来有这个氛围，小孩子陪他读，小孩子自己读，全家一起读，这个比你去参加什么大型的布道会都好得太多了。所以你陪你的家人读经，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个陪读圣经你知道有多重要吗？连异端他都用这个方法在拓展他们的组织。我说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徒、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修改的圣经，摩门教徒哦，就是也他们自己修改的圣经。而他们如何传福音呢？都是到人家家里敲门，陪人家读圣经，但是他那个圣经是修改的，是他们自己教义有偏差的圣经，但是他都用这样的方法来拓展他们的组织。在台湾有一个呢，现在目前是第二大教会的，那我不要说哪一个教会哦，他们自己也做了一本圣经哦，现在不是把他们当作是异端，把他们当作是极端。那呢，他们也是从陪读圣经开始来开展的。所以意思是异端极端都知道用这个方法来开展他的组织。而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神给我们这本圣经，我们不陪读圣经呢？我们想要去依赖谁？依赖什么大牧者？他手一挥摸你一个头，你就生命就完全改变。我跟你讲，你别想了，你别想说有一个大牧者按你一下头，你在地上翻滚起来，你就变成这个属灵人，没有这回事。只有在圣经上扎根，所以这个是我们强调的。虽然我们周六有这个福音小组，很短讲的，用小组的方式在那里陪这些西亚福音朋友来认识耶稣，但最重要是每一个人做你该做的，你那个一千两都要摆出来做陪读圣经的工作，陪读圣经的工作。不然到那时候呢，你在这里听到，在这里学习，你什么都不做，你这个叫做无用的仆人。无用仆人的地方就是主已经为你预备好了，就是外面的黑暗，在那里哀哭切齿。多久？一千年，多久不知道了。但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在地上建立千年国度，有一千年之久。所以感谢赞美主，这个也就是我们整个设计的一个理念。而整个尼托森弟兄跟我们讲全家得救呢，他告诉我们得救的应许是以家为单位的，这个应许是神的心意，是以家为单位的。那他从旧约，从全家进方舟，全家受割礼，一家一只逾越节羊羔，全家得着祭司的职分，妓女拉合全家得救，全家都得祝福，的这一个旧约。在新约更是如此，撒该一家大臣全家，哥尼流全家，吕底亚全家，禁足一家所有这个五旬节的应许都给全家的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来讲也都是全家的。那呢，刑罚也是以家做单位的，法老全家以及大卫的家、约伯汗的家，这些也都是以家做单位的。所以呢，我们在家里做家长的要藏起来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用信心宣告，带下权柄的带领，把儿女都带到这个主这边来，从小就教他，感谢赞美主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尼托森弟兄给我们的的教导。因此我们当做我们该做的我们该做的，而且呢，我们最基本最基本的陪小孩子、陪家里的人、陪老年人、陪读圣经，借着我们西山福音小组三个月，今天就是第一场，这一周已经过了一周了。如果你还没有开始陪读圣经的，赶快加紧脚步，把之前的进度赶快陪读完。然后呢，下周一又一个新的进度，我们持续的往前。